拜登出席安倍国葬，引关注安倍遇袭牵出中共中联部。难逃调查，福奇表态退休共和党，不善罢甘休。马斯克首爆已经将大脑传至云端，同虚拟的自己交谈。AOC 同奥马尔等16位民主党议员被国会警察逮捕。彭博话，近万名中国富豪合共撤出480亿美元，想逃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宣布，将替前首相安倍举行国葬，国葬费将由政府全额支出。而日本国内却出现了一股反对破例国葬的声浪。对此，日本财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认为，安倍的国葬一定会如期举行，而且会非常隆重风光。同时，旅澳学者袁鸿兵教授惊人爆料，暗害安倍是中共中联部特别处置方案的行动。赤坂明夫提到，安倍为日本、亚洲乃至全世界作出的贡献，他绝不逊色于之前带领日本走出战败阴霾的吉田茂。而反对安倍国葬的人大部分是左翼自由派人士，他们在日本只是占约15%至20%左右。这些人不喜欢安倍的保守思想，一直为反对而反对。赤坂明夫强调，安倍带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角色，而他留下的政治思想今后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日本及周边国家。为安倍举办国葬可以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他认为，依照现今日美关系来看，拜登有很高机率会亲自出席安倍葬礼。如果拜登能够参加安倍的葬礼，就有可能变成民主国家对抗中共的誓师大会。而普京如果出席，亦都能透过这次机会和欧美各国缓解关系。世界政治评论报道说，安倍作为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对日本政治和政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安倍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川普总统任期成为美国长期的正式核心联盟之一。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是全球安全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安倍突然遇害，外界有很多猜测，有很多疑点还未解开。近日，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发布视频，披露出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害是中共中联部主导的暗杀行动。袁鸿兵在视频中爆出，安倍遇害的第七日，终于从中共暴政揭幕后窜出一个信息，杀手是中共外联部在日本发展的秘密党员。中共之所以会对安倍落手，是因为安倍不单止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战略，而且积极推动美日印澳的战略来反制中共，更因为安倍可能会推进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战略原则落实在法律上。袁鸿兵在视频中提到，据太子党家族说，这个消息最初是由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传出来的，现在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求证核实这个信息，之后一旦有消息会及时曝光出来。根据对袁鸿兵的采访报道，袁鸿兵表示，中共的中联部实质上是中共的一个传统的间谍部门和情报部门。内部消息指出，中共19大之后，中联部增设了两个职能部门，一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国际委员会，工作重心就是在一些重点国家，比如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发展中共的秘密党员。另外一个部门叫做中国共产党台湾委员会，工作的重心就是在台湾发展中共秘密党员。袁鸿兵在采访中进一步披露，在2022年3月底，中联部的现任部长刘建超在中联部的一次内部秘密会议上强调，要明确树立和加强临战意识，要求中联部的官员清醒地意识到运用军事斗争方式为主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序幕已经开始。 袁洪兵先生认为安倍被害应该话唔系一个孤立嘅事件，而系成个中共全球扩张战略嘅一个重要环节，应该引起警惕。不过之前亦都有海外自媒体人分析认为，习近平当前已经面临国际国内好多危机，而习近平目前就系希望二十大能够平稳连任，不太可能暗杀安倍而自找麻烦。现在江泽内斗是越演越烈，所以消息仲要得到进一步的核实和确认。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7月18日表示，他计划在拜登任期结束前退休，并表示他预计未来可能会面临国会共和党人的调查。由于2022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可能再次成为多数党，有多位共和党人已经放话要彻查福奇涉嫌隐瞒病毒起源的真相，并追究他误导美国防疫行动的责任。福奇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到拜登政府任期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了。拜登此届任期将在2025年1月21日结束，疫情令福奇这个名字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川普任命福奇为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主要成员，但此后他和川普因观点分歧而关系紧张，拜登上台之后就给了他比先前更重要的职位。福奇承认，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赢回众议院或者参议院，他可能会受到调查。他说自己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并为他的疫情政策辩护，包括关闭学校、强制戴口罩、疫苗令和封锁措施等。国会共和党人已经对福奇提出公开质疑，指控他的机构曾经向第三方团体提供资金在中国开展研究。而去年很多的美国情报官员发报告指出，这个病毒可能和武汉研究所有关。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已经表示，如果共和党重掌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将成为跨党派中国委员会，并调查疫情起源。多家美国保守派媒体预料，届时福奇难逃追责。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去年11月的参院听证会上已经抨击福奇支持了中共在武汉的功能增益研究，并要求他辞职。而上个月在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的提问下，福奇承认他没有停止向中国研究人员发放美国联邦资金。去年11月，福奇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采访的时候还发誓说，在疫情结束之前不会离职，针对共和党人要追究他的防疫失职。福奇还自称他代表科学，不容批评。马斯克近日回应狗狗币联合创始人比利·马尔克斯的询问，说他已经将自己的大脑上传到云端，并已经和自己的虚拟版本交谈过。据资料显示，马斯克旗下的神经科技公司正在开发脑机界面，这个设备将允许计算机将人的思想转化为行动，仅通过思考就能够执行打字和按钮等行为操作。据消息说，这间神经公司未来五年的计划是令人类不必使用语言，直接通过大脑进行交流。马尔克斯在推特上问到，如果你能够将你的大脑上传到云端，然后将你自己变成虚拟版，你们会成为朋友吗？马斯克回应表示自己已经这样做了。马斯克先前透露已经取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批，将在今年进行人体实验。马斯克认为，人们有朝一日能够通过脑机界面将自己的记忆意识直接导出，并用 U 盘记忆卡来储存自己，实现人的意识永生。但有评论认为，这个可能是人类的悲剧，人类都不用劳动了，甚至都不用讲话了，但人的身体要健康必须要令肢体劳动，否则就会退化，最后就剩下个大脑了。另外，人类的思想虽然不会全部都是好的，但人会选择在表达中尽量表现善，排除恶念，人就不会去做恶。但如果无论想什么都会被记忆、被表达、被执行，那些不好的意念也都会被执行吗？ 人能够保证想的事都是好的吗？你如果控制电脑只执行好的而不执行坏的思想呢？你心里面想闹人，你亦都会闹人吗？当人类抛弃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可能就是人类最危险的时候了。今日有16位民主党议员在最高法院外被捕，包括被称为民主党四人帮的其中三个极左派议员欧特茨和奥马尔以及亚当斯，他们是在抗议堕胎权的活动中违法被捕的。国会大厦警察向堕胎抗议者发出警告，在这些地方堵塞交通是违法的，而示威者开始封锁了东北第一街。警察在开始逮捕之前已经给予标准的三次警告了，但是一些示威者仍然拒绝离开街道，所以开始进行逮捕。逮捕之后，他们又发了一条推文，我们总共逮捕了34名拥挤阻碍或阻碍他人的人，其中包括16名国会议员。之前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朱迪在一次支持堕胎的活动中被美国国会大厦警察以拥挤阻挠或妨碍的罪名逮捕。警察表示，抗议者封锁了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大楼旁边的第一街和宪法大道的交叉口。国会大厦警察在向示威者发出多次警告之后逮捕了181人。当时朱迪在被捕之后发推文说，我出来是为了年轻的受侵犯的妇女、生命受到威胁的公外孕母亲而游行的。但最高法院并未反对所有的堕胎权，尤其没有提到被侵犯者或公外孕等等特殊情况。最高法院只是将堕胎权交由各州自己决定。民主党人发出的信息不仅误导，还非常扰乱民众视听。当时最高法院在文件中写到，现在是听从宪法并将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选举代表的时候了。因此我们认为宪法没有赋予堕胎的权利，罗素韦德案必须被推翻，监管堕胎的权力必须交还给人民和他们选出来的代表。7月19日，彭博社发表专题报道，约有10000名中国富人正寻求离开严苛抗疫和经济放缓的中国，但他们能够做到吗？报道中说，据行力与合伙人投资移民咨询公司估计，有10000名高薪价的中国公民正在考虑移民。据估计，他们将合共撤出480亿美元，换言之，中国将成为俄罗斯之外的第二大财富和人口外流国。但中国政权会令他们离开吗？移民律师表示，近几个月来，随着护照处理时间的延长和文件要求的提高，移民变得更加困难，而想将大笔资金转移出中国亦变得更加困难。二十大使习近平有望获得第三个任期，政府已经将维稳放在了重要位置，但人才和财富外流的最终规模将决定动态清零之后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真正打击。7月18日，微博上有多名大 V 都在度转发一张截图，说一名自称朗咸平的好友爆料，朗咸平决定举家移民香港，将永远离开上海。朗咸平有中共经济国师之称，经常为大陆经济唱赞歌，就在他母亲去世前3日，他还在微博为动态清零背书，夸赞全国一盘棋就是中国力量。据报道，在上海封城期间，朗咸平曾发文证实，他98岁的老母亲因为需要打一针补给针，在急诊室门口被要求做核酸检查，结果耽误治疗而身亡。因为严厉封控，他连滴滴都叫不到，所以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在朗咸平移民消息传出前2日，7月16日，大五毛孔庆东亦在微博转发一则80岁老人因为被强打疫苗而死亡的博文，他还评论说封建社会都没那么凶残。在上海2个月的野蛮封城结束之后，很多有经济能力的上海人都想方设法离开，众多住在上海的明星如刘嘉玲、王林、彭于晏、蔡少芬亦都前往香港，李立群、刘根宏则返回台湾。上海餐馆老板胡先生向彭博说， 他有意迁往加拿大。46岁的胡先生说，你能够想象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在封锁之初我几乎饿死了吗？胡先生最近以2000万元人民币，即是300万美元的价格，卖了他在上海两间高档餐厅的大部分股权，并聘请了一位移民律师和财富经理来帮助他搬家。他说，我非常难过，但现在是时候离开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